啊，现在请看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题目是装袋埋伏，灭敌真道。装袋埋伏，灭敌真道。这次打矮城啊，这张圣经我们看约书亚完全照着神的吩咐，这是又一种的兵法来打仗。所以天国的兵法，那你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打法，完全照着神的安排、神的部署、神的这个打仗的方法。因为经过失败，所以约书亚在这张圣经给我们从头到尾看见约书亚是尊耶和华为全军的元帅，所以打胜仗，处处神安排、神部署、神告诉约书亚怎么做、怎么做。而约书亚作为全军的领袖，他是照着神的话，带有神给的全能啊，用他手里的短枪来指挥全军，所以结果打胜仗啊，打胜仗。我们现在看啊，我再念一遍，这题目是装袋埋伏，灭敌真道。装袋埋伏就灭在头顶，最后还要遵守主的道，就是要把律法书铭刻于心，向百姓宣读，那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第八章一二两节，这两节是蒙赐应许，怎么打仗，神赐给他们应许啊，设下伏兵，蒙赐应许，然后呢告诉他们要设下伏兵。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
对约书亚
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海城去，我已经把海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海城和海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啊。这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当啊亚干出面，我们看神的话就临到了约书亚，鼓励他，赐给应许，就是允许矮城要交在他们的手里。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你现在不要惊慌，你罪恶除去，亚干除去，神就同在，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跟他们同在。所以神说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这个起来是积极的啊，亚干已经查完了灭掉了，那么起来要打仗，你要率领一切兵丁上矮城去，我已经把矮城、他的王、他的民、他这个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这样子呢，打仗啊，你前面得有神这么宝贝的允许，所以神说你不要怕啊，那就是神同在的意思，都交在你手里，你只要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矮城和矮城的王，只是城内所有的财物也可以作为猎物，牲畜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猎物。而且告诉他，你这次打仗重点什么，城后要设下伏兵，设下伏兵的意思就隐藏的兵啊，其实我们就认为叫做祷告的兵，伏兵会隐藏打埋伏，那他看不见实际藏在哪里，到时候才出来，做隐藏祷告的工作。这是一节二节，现在我们看三节到九节啊，三节到九节，约书亚从神那里听到了吩咐以后，他知道该怎么打仗，诱敌出城，安置军兵啊。约书亚先安置这个军兵，怎么安置啊？有先锋队，就是冲锋队伍，约书亚亲自率领，还有什么呀，伏兵队伍，就是不同的恩赐，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四个字，诱敌出城，就健康方法来打仗。于是岳飞啊和一切的兵丁，我们看第三节，都起来要上矮城去。岳飞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做埋伏的工作，你要离城近一点，因为你随时要听指挥，随时要见机行动，要听岳飞的带领啊，要怎么样，要打埋伏，不离城太远，而且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前向城前往，这就冲锋队伍啊，正面走，向前冲锋，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呢装败呀、啊，哎，装败逃跑，一逃跑，他们城里的人不就出来了吗？主要是引诱仇敌出城，就好比我们跟人家谈话打仗，有的人也需要这样，你谈谈谈，把他心里的话都给他谈出来，然后跟着你走，你会引诱他，诱他出来，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实际仇敌算错了，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这是对伏兵说的话啊！什么时候伏兵应该起来？就当城里的人全部被引诱出来以后，那么你们才起来。你们夺了城以后，就要放火焚烧这个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这句话最要紧，就是说整个的这一个部署，这次打仗是谁的话？是耶和华的话。是约瑟亚说你们照耶和华的话，并不是听我的话。所以这里不是约瑟亚在指挥，乃是什么呀？乃是神在指挥。约瑟亚这次经过失败，他可是知道，他不敢自己动手。耶和华在指挥，他是全军的元帅，所以他说我吩咐你们，约瑟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矮城中间，就是矮城的西边。这夜我们注意这句话，约瑟亚却在营中住宿，就说明这个领袖啊，他整夜的警醒，他和百姓在一起，深入在百姓当中，为全军在警醒，打仗啊，随时啊都要去出击，随时待命。啊，这是看见约瑟亚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一个领袖。这是到第九节啊，到第九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开始，就开始正式出征。清晨早晨起来，他点齐了兵，就开始出征了。就十节到十七节，你看这一段，约瑟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呢，上爱城去，证明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这就是冲锋军，约瑟亚亲自带领，在爱城的北边安营，在约瑟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另外的人。就是埋伏在山谷，埋伏的兵必须隐藏，山谷什么意思？让人看不见你啊，你不是显露在外面呢、啊、隐藏的工作很要紧，打埋伏隐藏做工啊，在伯特利和矮城中间，就是矮城的西边，约瑟亚的军队安营在北边，伏兵在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我们看约瑟亚进入山谷之中，我想这句话表明什么意思，这一夜约瑟亚一定是警醒伏在家，在祷告，在山谷里面干什么？祷告吗？隐藏啊，还跑在山谷里面去啊，在这里警醒的听神的吩咐。矮城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清早就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就出来了，出到了亚拉巴前，要和以色列人交战，但是这个王却不知道城后有伏兵，他不知道，就等于他前后都被包围，约瑟亚和以色列众人就在他们面前装败， 所以这次打仗主要就是装备和埋伏才打胜的，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城内众民一看这么多人逃跑，他们就被招出了，赶紧追呀追呀去追。实际这个逃跑的是以色列是故意的逃跑，就等于使这些个仇敌被引诱离开了城，矮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你看见没有，整个城都出来了，包括矮城和伯特利城。所以这次打矮城实际也等于把伯特利也打下来了啊，没一个不出来的，追赶以色列人，撇下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这就是决定性的这一个战役。等到十八节以后，那就是大获全胜。你看看怎么样？最后的胜利是18-29。我们看这一个，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海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这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啊，我们注意这句话，他手一伸，结果这战役就开始了。啊，伏兵从这个埋伏地方就是什么，赶紧就起来，就夺了整个的空城了，就夺了，就放火焚烧。矮城们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都没法逃了。因为后面怎么，你要早你回老家，你自个儿的城都被烧了。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逃跑的以色列人就转过来攻击了，就等于腹背受敌啊，受到神的百姓的这攻击。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矮城的人，伏兵也出来击杀矮城的人，矮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而且活活的抓住了谁呀、啊？逮住了这个矮城的王，把他解到约书亚那里。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学习我们属灵打仗怎么打。我们出去工作，有台上的工作，有台下的工作。你这里台上刚讲完，下面同工啊早就在那里打埋伏了啊，哪个人感动了赶紧就抓住跟他祷告，跟他陪谈，要帮助的就陪谈。听见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战争啊，这才能够打胜，啊，才能够打胜，啊，所以没有一个逃脱的，你看没有？哎，没有一个留下的，矮城王也被捉住了，你看这不是大大的得胜。接着，以色列在天津和旷野杀尽所追赶的所有的矮城的居民，矮城呢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就回到矮城，用刀要杀城中的人。当日杀毙连男带女有12000，就是矮城所有的人。矮城人不多嘛，12000都杀掉了，所有的人。我们看26节，一起念26节。18节那里就是说，神吩咐约书亚要把什么，你要向矮城伸出你的短枪，所以约书亚就没有收回这个短枪，一直伸出来，而且告诉你26节说，直到把矮城居民进行杀灭。这就是领袖做的事情。什么叫做伸出短枪？约书亚他是在这个总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下面，以神的命令来指挥全军啊，他没有懈怠，让他伸他就伸。你知道这个手一直伸也会累的，他没有缩回。你看26节，一直打到底，打到以色列全部的打胜仗，他这个手才缩回来啊。这是做领袖的工作，是也告诉我们一直为全军警醒，坚持守住神的命令。这个短枪代表神的命令，一直伸出来，坚持守住了，坚持神的命令来指挥全军。这个命令就是元帅的命令，照着神的吩咐，最高的元帅的吩咐来指挥全军，直等到把仇敌全部灭尽。 二十七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约书亚就将矮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也在矮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才取下来，就是矮城的王也把它解决挂上，是啊，所以请谁你要请王啊，矮城的王一灭了，那么整个全城就完了，是吧？所以这就是致命的，这个仇敌啊，把魔鬼头子把它挂起来，挂死老我啊，我们的老我常常不敢挂，挂死这个老我，你是真正的得胜啊。然后呢到晚上时候把他尸首取下来丢在门口，尸首堆上，堆成一大块石头，直到今日，就是说矮城的这个战役大获全胜，到二十九节为止。矮城为什么打胜仗？因为灭掉了亚干，大家知道吗？因为灭掉了亚干，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听了神的吩咐，把亚干消灭，查出来灭掉了，所以他们才打胜仗。所以打胜仗，因为神跟他们同在，而且从头到尾，我们看这一章就是约书亚完全照神的吩咐，没有自己的意思，是神的命令，是吧？结果才这样来打胜仗，大获全胜，啊！所以转败为胜，本来不是失败了吗？所以我们打仗要转败为胜。我们曾经也有失败，现在我们打胜仗，那你就要查灭亚干，得到神的同在。而且完全听神的指挥，要打埋伏，要隐藏做工啊，来诱敌出城，那这些个方法，这都是神给他们的智慧才能够做得到啊。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啊，这是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是筑坛献祭，宣读律法。其实这一段我们知道是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是哪里的吩咐？是什么时候神对他说的？是在申命记二十七章，我们请翻一下啊，申命记二十七章，也就以色列还没有过河就要过河之前，神借着这位老摩西啊，就已经吩咐了你们过河以后你们该做些什么，就是第一节啊，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整个这一章，你看前面一章讲什么？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你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迈上石会，然后呢，把律法上一切的话写在石头上，啊，写在石头上，以后呢，还要念给百姓听。”大家看见没有？啊，就是后面讲的啊，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第八节明明写在石头上，不但写上，而且呢，还要什么呀？还要读给他们听，这就是后面讲的话，要宣读，就是十一节到末了。摩西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啊，你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金山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要宣布神的话，要给百姓听，每句都得让他们听进去，一共有十二个咒诅，如果你听你就不至于受咒诅。但是我们现在看约书亚记这个第八章，约书亚在过了河以后还没有当天这样去做，所以也是矮城打败仗的一个原因。你看耶利哥也打下来了，约书亚并没有说我过了约旦河，我头一件事就要为神筑坛献祭，就赶紧把律法写在石头上，有没有啊？没有。现在打完了矮城了，他现在这样去做了，这样才这样做，所以已经在三年了。那因为神的吩咐那么清楚，你们当天过河的当天就要这样做，这就说明一进了迦南美地，你们第一件事向神要感恩献祭。筑坛献祭什么意思？一个是献平安祭，一个献燔祭，两个祭啊，在申命记也这么写的，现在在这里又也同样是这么写，这不就三十一节吗？三十节说，约书亚你看立刻就在以巴路山筑了一座坛，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 这也是当初怎么吩咐，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坛没有人工，没有人手，不是自己凿过的石头，是照着神的普罗摩西所吩咐的。而且呢，要在坛上献给耶和华燔祭，燔祭代表什么？赎罪啊，赎罪，也是在神面前再次的奉献。平安祭就是感谢祭，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要献上感恩呐、啊，要献祭赎罪呀、啊，要感谢神呐、啊。他们没有这样做，约瑟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你看这个有一个功夫，你说怎么抄啊？那当然是刻在石头上，怎么抄呢？对不对？一定刻在上面。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长老，是官长，是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还有话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鲁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34节、35节，请大家都一起读。随后约书亚将律法祝福救主的话照着
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句话，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这最后两节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这一段主要什么意思。一是祝坛献祭，向神感恩献祭，现在迦南美地了，把我给我们打下了头顶，向神要感恩，要赎罪，要献平安祭，感谢祭。第二件事就宣读律法，这意思是什么？不但写在石头上，更是叫百姓所有的人，妇女孩子寄居的外人都要什么呀？把主的话句句听到心里去，铭刻于心，要刻在石头上，那是在外面，要向他们宣读，没有一句不宣读。这真是约书亚的工作，你不是光会打仗，你还要教导百姓，把每一句话都要宣读，要刻在心岛上。我们这次摩西最后的话里面也提到啊，你们每封啊，这个什么呀？每逢过这个叫做什么节？祝棚节的时候，你们要什么呢？也要向百姓宣读律法书，宣读，是吧？所以这是要，而且每七年一次，你们要这样的宣读，就是提醒他们的子孙后代，把神的律法能够代代相传。是神的律法，是子孙后代都要铭刻在心，遵守主的命令，免得得罪神。所以呢，宣读的目的就是他们敬畏神，遵守神的道，敬神尊道啊，不要再效法外邦。一切的律法里面不是很多提醒警戒的话语啊，免得他们随从了外邦的风俗，以至于得罪神啊。所以这一章啊，这是最后一段。我想更要紧，不但打了个胜仗，更要紧的约书亚现在想起来了，神的吩咐还没有做到，所以现在呢，遵照神仆人摩西的吩咐去做啊，怎么样筑坛献祭，怎么样的宣读神祝福的话、咒诅的话，都宣读了一遍。你看，特别说都宣读了一遍，而且呢，是对着什么呀？以色列全会众、妇女孩子中间的寄居外人。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家庭的妇女、自己的妻子，随便忽略，或者孩子也不注意，那就是得罪神。所以结果呢？结果我们家里的人不够爱主，太太、孩子、下一代，以至于后来慢慢就学着啊。所以我去了一趟欧洲啊，更有这个体会。到下一代简直是不像话了都。完全随从这个欧洲的这种淫风啊，这种世俗的风气，实在太糟糕了啊！如果没有主的话，那么简直不得了啊！幸亏还有一些家庭还可以，还是带他们的孩子，但多数的都是随从的这个世俗啊，太容易随从世俗。因为现在社会上 学校里的教育很多地方都是违背神的命令，根本没有主的话，也不照主的话去做，所以这青年人不是都走邪走歪了吗？所以要关心妇女孩子，要关心所有的人啊，要向他们宣读，要都宣读一遍，而且没有一句不宣读，就主的话让他们都要知道啊，不但是旧约新约都要知道，这一切的律法目的不就让他们来谨守遵行，好知道怎样敬畏神，免得得罪神。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求神。